十二节开始。那么从十二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是总结性的一句话，他在总结，从五章开始，他整个的山上宝训的这个教训，可以在七章的十二节得到一种非常清楚的一种总结。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仅仅是在这个告诉门徒很清楚他前面所讲的意义，但同时他也是已经到了结论部分了，他已经开始总结他的重要道理了。在七章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是这么说，他说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书的大致。他这里所说的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开始耶稣山上宝训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讲的基础他没有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道理，他没有说我要把我之前大家不了解的或不认识的或者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些非常深奥的东西告诉你。他所用的方法是把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和摩西律法总结了一下，他说什么？你们是不理解圣经，我把正确的理解方法告诉你。好，所以他没有讲什么新的道理，在这里他总结他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他也是以先知以律法为基础来总结。他说我要告诉你，你怎么可以成全这个律法与先知的教训，就在这一句话十二节，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应该怎样待人，这是他所总结的啊。那我们其实考虑这句话，可能你说，哎，牧师这个很好听，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很多信仰有类似于这样的规矩，对不对？其实你说这个也说对了啊，这个经常被称为什么？被称为金规矩嘛，金规则。这是大家们都挺尊重的，他们都说什么？这个他说，哎呀，信仰都是教人为善的嘛，那无论是什么，我们都是要考虑到别人，对不对？和考虑到我们带别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发现在耶稣的教训和其他的无论是犹太教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或者其他文化的思想，它还是更高好几层。甚至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比较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就是其他所谓的就类似于这样的金规则的这种话语，我们发现它是没有办法比的，耶稣的完全超越他们所要求的。所以我想着怎么把这个事给表达清楚呢？我们首先要看耶稣对于门徒的要求，比世界任何的宗教文化对人的要求要高好几层，它是有超越性的。我就想到这个孔子的一句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么这句话和耶稣所说的话在一方面是类似的，他说：“你自己不要的东西，难道会给别人吗？你不应该给别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比较这个耶稣的话与孔子的话，发现他俩是有就是基础上的区别，本质上的区别。其实耶稣那个年代的犹太人，他有类似于孔子的这样的话啊，他们也很像，就是说你不要对人不好，对不对？他都是这样说的。那么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孔子与基督思想上的区别，它是很重要的。第一，在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的欲字范围停留在具体的一些东西上面，比如说名誉或者说这个财产等问题，所以他着眼点在具体的东西或者说事情上，因此他是大有限的。而且我们发现他未必能确认你所欲的东西是否与别人一样，这个也很麻烦，你说是吗？对，我们知道在孔子的这个提到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这样子，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家所欲的必须是一样的，才能够是善良的。关于父母干涉孩子婚姻的这句话，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那这句话的意思是父母所欲的 他应该利于他孩子。那我有一个问题，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的，那难道父母与孩子的欲望，找对象的欲望都是一样的吗？恐怕不是。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想到我，如果我爸给我选妻子，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害怕了，哎呀不行了，不太能接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欲望，我们每个人的要求，我们每个人所寻求的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他说这句话，这个己欲立而立，这句话实际上它落空在于我们不一定能够有一样的欲望，不一定能够有一样的欲望。或者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耶稣他的这个着眼点呢，不在具体的东西上，而是在待人的方法与态度。耶稣命令的范围不限于价值观一样的人，来牵扯到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区别，我们看到它的范围的区别是很不一样。但孔子他的宽容是建立在什么？在人同慈心，行同慈理的这个基础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孔子的规矩只适合用在同胞之间。那在我们学习这个圣经，学习犹太教，我们发现它是与孔子的思想完全一样。我们爱我们自己国的人，我爱跟我价值观一样的人，我爱跟我世界观一样的人，这是可以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孔子说以德报德，对不对？他也说以德暴怒，何以暴德？他的意思是，这句话其实与犹太人的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好，那你一样应该对他不好，对不对？这是犹太人说的话。那以德报德是可以的，但是以德报怒，何以报德？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报应他。但是我要大家明白，天主借着山上宝训教训的这个道理和核心的概念，是要否定这样的道德观。什么样的道德观？一个建立在人思想的道德观。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人是不够的。这个并不是天主的标准。请大家看马太福音5:46，这个他之前说过了。5:46，他说：“你的爱那爱你的人，还能有什么赏赐？税吏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法利赛人的意见，犹太人领袖的意见是什么？你只要爱谁？爱你的人。那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好，但是他的意思是你跟流氓有什么区别呢？他的意思是一个一般的流氓都会爱他自己的人。这个税吏我们在这儿就理解成流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是卖过贼，明白吗？他是低层社会底层人物。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耶稣直接针对这样的一个思想说什么？你爱你自己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他意思是这个不符合天主的标准。天主的基础不在于啊，你人怎么样对待你，你用同样的这个方法对待他，这个不是主所说的话。我们要记住啊，这个不是耶稣在7:12命令我们的。他没有说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他说什么？你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他。这区别是十分大的。好，你看5:44，这个山上宝训也曾经提过这样的概念。5:44，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仇敌倒要怎么样？爱他，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恨你们的，他说倒要待他好，回报你们的，逼迫你们的，倒要为他怎么样祷告。那么这两个道德观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你为什么一个设立在人的思想上面，一个是天主为基础的，他的善良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天主如何对待人，我们就看到这个区别了。如果我们以孔子的道德办法，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因为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是如何待他的，他以同样的方法来待我们的话，我们早就不在了。 我们早就都下地狱了，我们早就受惩罚了。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与他为仇的时候，主怎么样？主爱我们，主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耶稣的这样的教训建立在什么基础？他建立在天主他自己的本性为基础，而不是人所谓的思想和道德观。这个很区别，这个很有区别。而且我们在这个概念中看到圣经中道德观的超越性，它不是人设立的，它是天主设立的，建定在天主自己的本性。而且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如果我们比较世界观，无论是孔子呀，或者说希腊，或者说其他古文化的，其实他们都出来的理论都是一样的，以德报德，对不对？人对你好，你对他好是很好的，对不对？他们都有一样的结论。但我们发现他有另外一个，就是与耶稣的教训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否定形式和肯定形式的区别。你说什么意思？你再看一下七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应当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限制的大致。耶稣的规矩是肯定的形式，意思是你必须这样做。好，他在命令他的门徒做事情，你必须这样待人。好，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否定性的，否定的形式。他在说你自己不愿要的不要给别人。你说这个区别是大不大？这个区别十分大。孔子的教训不需要行动就能被遵守的，就意思是我不需要任何的行为我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不做事情而且满足孔子和人类这样的一些思想他们的标准和要求。耶稣的原则要求行动才能被遵守的，这个区别很大，特别大。意思是照着孔子的规矩，我只需要不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是按照天主的要求，在人违想我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我还得对他好，我必须爱人如己。那这个区别是天与地的区别，一个是肯定性的，一个是否定性的。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它在于对人的要求，一个是非常低的，主要是人对你好，你才有必要去对他好。人不对你怎么样，你也不用对他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主的意思是，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人，你必须善待于他。那这个区别很大了，这个区别很大了。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好，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怎么说？他说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那么这句话他也是在说耶稣在七章十二节所表达的意思。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律法可以总结，怎么总结？爱人如己。那我问你，爱人的命令是我可以在没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可以不爱你了？没有，爱人如己他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前提，就是人对你好你才对他好，人对你不好你可以对他不好，没有。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爱人。那爱是一个行动，他爱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这里爱是主动的，我要去爱别人，而且爱别人在什么样，在不管他爱不爱我，不管他的反应如何啊， 不管他是先对我好，我感觉我们其实我们知道社会中我们在这个社交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如果我们先走迈出第一步，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哎对我们好，对不对？我走一步他走一步，然后慢慢我们关系就好了。但是对主对我们要求不是说哎你先迈一步然后看看情况，他要求我们是爱人与天主爱人一样，无论他对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能理解耶稣所说的话，人要打你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爱他不管自己，这个就是一种无自私的爱，这个是主爱人的标准。那我有一个问题，这个与孔子或者说犹太人思想的这个区别大不大？十分大。他的标准一个是十分低的，主要是对你好，我对他好，对不对？但是主的意思是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你要爱人如己，这两个区别很大，区别大。看到马太，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在这里他总结了前面的四十六节，说你们但爱呢爱你们，但爱呢爱你们的人还能有什么赏赐呢？水里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他还在四十六节还在说那个爱的问题。好，四十七节说什么？你们单亲你们弟兄的安，有什么比人强的呢？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应当什么？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我看天主教的标准高不高？很高。完全的意思是没有问题，没有缺乏，没有缺陷。好，主说你把道德的标准拉多低，你自己就觉得你可以遵守，而且自己的良心觉得哇我这个人很好。主告诉我们，从我们爱人这一个视角，我们大有缺陷，达不到天主的标准，达不到天主的标准。天主善良的标准，他道德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我问你，哪一个人能做完全爱人如己？人怎么样恨你骂你，你还是一样祝福他爱他。你说什么样靠自己的人还能做到爱人如己这一条？是不是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在自己的道德观，我们觉得如果我做不到，那应该是不用做了吧，对不对？所以我要设一个我能做的，我能做什么？最起码人对我好，我对他好就可以了嘛。那我这个人还挺不错的。这个是人设立的道德观，天主设立的道德观是按照天主的本性设立的，因此它有超越性。所以我们在耶稣所讲的概念中看到天主的超越性，看到他道德要求的这个超越性。所以我们在圣经中 读到像罗马书三章，他告诉我们世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善良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可能我们纳闷说哎，我很善良，但问题是我们按自己的标准来看自己，我们不是按天主的标准来看我们。天主说什么？你看我怎样对待你的，我的爱是多么的完全，多么的这个纯。然后你看你对别人，你比较一下。我们人都是做什么？我们人都是互相比较。我与龙飞要比较，哎，我做的事情比他好不好，好还是差？如果比他差，那我就努力一下吧，对不对？最起码不让他超我。但如果我们都差不多的话，那我们就互相认可，我肯定你，你肯定我，我们俩都很好，对不对？我们俩就成朋友了啊。但我发现如果你的标准比我高，我们很难走到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以自己的标准为主了。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观点，圣经的观点是天主为标准，他是所有的人在天主面前都先为有罪的人，而且因他的罪是堕落之人。所以这个就显得很大的区别。在七章十二节，我要你注意一下，他说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别人。我不一定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思想，他要不要这个东西，要不要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最起码知道他会我希望别人以什么态度对待我，以什么态度爱我啊。我挺愿意让人宽容我，那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宽容别人， 对不对？我很愿意人原谅我，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原谅别人。我愿意人爱我，我愿意人为我牺牲，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为别人牺牲。实际上它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要求，而且对别人的态度有非常高的要求。主说对于丈夫有这样的要求，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那这个对于我们丈夫来说太难了，因为我们很爱自己，真的，我们人都特别爱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以爱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别人，我们发现什么？在我们不再求自己，自私不是以自我为这个生活中心，而是别人放在自己之前。再说我要考虑到别人所需要的，我要考虑到别人他的需要。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现这样的道德标准才是与天主相同，与符合天主的本性，要是十分有超越性。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那我们发现来衡量自己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帮助的。我们需要帮助的。那主其实他写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什么？虚心的人是有福的。意识到自己的心是有缺陷的人，这样人才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主必使他是饱足。这个意思是什么个概念？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缺陷，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知道自己需要帮助，那天主在那儿说，我愿意帮助你，对不对？那通过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们必须认识他，并依靠他，获得这个帮助了。这是天主要我们意识到的。但如果我们以孔子的这个道德标准来衡量自己，那看来可能我们还不错，对不对？偶尔可能违背嘛，但是平常还可以，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但如果你以天主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你发现我不行了，这个区别很大。所以在六章的这个十二节，他简单的这句话，你们要人怎样，七章的十二节，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书的大致。他这句话虽然是总结性的，但是我们才从这个他的总结与其他这个文化宗教的总结，我们发现实际上没有办法来比较的，区别是特别大。然后再从第十三节开始，他就这个耶稣开始讲几个比喻，其实是关于进天国的三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今天为了时间都是已经十点半了，今天我们可能只能看那个第一个，就是13到14节。后面呢，我们有机会的话，估计下周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这个比较，还有两个，主要是第二个有点长，所以我们今天看不完，就是国字的比喻，15节到23节，最后我们有基础的比喻，24章到29章。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看第一个比喻，就是两个道路、两个门的比喻。好，13到14节，我先读一下吧。这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临到灭亡地方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14节说，临到永生地方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他说找着的人少。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简单做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一个是窄门，在这个窄门与他所提到的宽的门，一个门是宽的，一个门是窄的。听到一个路，一个路是大的，一个路是小的，一个路是走的人多，一个路是走的人少。他以这样的比喻方式来教导我们关于认识他还有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首先呢，耶稣很清楚 告诉我们，人生只有两条路，它只有两条路，摆在人面前的。因此，走正确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啊。他这里说的是什么？没有很多不同的道路。主说，在我看来，只有两个，只有两个。那么，这个大家是不太，我感觉世人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愿意做自己的路，对不对？你不要告诉我，我必须只选择这两个。我觉得我有自己的，对不对？我想做自己的。但这个我们在圣经中，这个两个道路的这样说法，实际上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到这个末世录都有这样的记载。这个不是耶稣设的一个新的比喻。请大家翻到诗篇一篇，我们看一下第六节，这个是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他也说的这两个道路的问题。诗篇一篇六节，在这里他说，因主喜悦善人的道，恶人的道必然灭亡。他这里把两个道形容，用另外一个形容方法，他说一个是善人的道，一个是谁？恶人的道。有一个是主喜悦的，有一个是主不喜悦的。在你翻到耶利米书吧，先知书，耶利米21章，耶利米书21章，耶利米书21章，找到了吗？好，第八节，主说：“你又去对我民说，这是主吩咐先知告诉百姓的。主如此说：我只是你们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我们可以看他对大卫写诗的大卫说只有两条路，他对于耶利米先知说只有两条路。这里他形容是生命的路和死亡的道路，在主看来只有两条路了啊。所以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比喻中，首先我们要强调天主告诉我们，我们人生面对的两条路只有两条啊，没有第三条，只有两个，只有两个。天主创造人以来一直在告诉人，只有两条选择，只有两条路可选，一个是生命路，一个是死亡的啊，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一个是上天堂的，一个是下地狱的啊。但是世界他不喜欢天主的这样的警告，并且自己想走自己的路了。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有两条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信主和不信主的人的一个主要区别啊。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对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不信主的人，他觉得我可以自己走我想走的路啊，这个路呢不一定影响我灵魂，不一定影响我未来。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人给我举这样的例子，他说你这个道理有问题。我说怎么有问题？他说你想想，如果要去邮局买，就是寄个东西啊，我可以走这个道，我也可以走那个道，对不对？我也可以绕城再从东边进来，有各种各样的路可走了。我说是兄弟，但是我们去的不是邮局啊，我们进的是永恒啊。然后呢他说设计创造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灵魂的主告诉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了。那如果有一位知道生命到头的这个结局如何，那就是他。如果他说只有两条路，那我们可以自己这个思想中觉得我可以再设一个，或者我可以再走自己的。但是主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是走到生命，另外一条路是走往死亡，这是主说的。好，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0章第9节，这个耶稣基督亲自经常说这个概念。这个是约翰福音10章啊，在这里耶稣在设一个牧羊的比喻，他提到一个好牧羊人， 然后呢，他讲的是一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在旷野的一个羊圈。旷野的羊圈可能是怎么做成的呢？他可能到旷野地去了，拿一些树枝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组成一个小圆形的一个羊圈。但是他弄不了门嘛，所以在旷野他们会怎么做？牧羊人会睡在那个门那个位置。然后进那个羊圈呢，他必须如果是狼啊，或者偷羊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怪物要进去伤害他的羊，他必须从什么？他必须从牧羊人进去的。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设的比喻。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怎么样？不仅仅是得到，就是得救，不受这样的生命危险。第二呢，是怎么样得到牧养？这个我们将来要比较他这里出的门与道路的区别，实际上包含在这一节经文中。请翻到约翰福音14章，耶稣再次提到这个问题。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注意他说的后半部分，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注意他说什么？只有一条进去的办法，必须通过耶稣基督进去的，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往生命的路。好，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所提到这个道路和门的比喻。首先他怎么形容他呢？他说窄门，也说小路，对不对？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大家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命令。其实在13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进窄门。前面我们会发现他这里在命令人进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很奇怪，这里有两条路，他没有说你按照你自己想走的那条你就自己选吧，他说什么？你们要进窄门。他吩咐他们说进窄门，进窄门。那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没有，为什么他说你们自己选择吗？你们想走哪一条都是你们任意选的，随意选的，你们自己来选吗？没有，他命令说你们要进窄门。他是指的所有的人，命令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数字行传17章30节，我给你读一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他是吩咐各处的人悔改，他是命令人进窄路的。就是这种命令句的这样语气到底是为什么的呢？可能觉得哇，主不爱我的自由，他命令我进这窄门，不让我自己选。那你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你是不了解天主的心。圣经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世人都能怎么样得救。如果前面有一个走奔死的路，然后有一个人说你来选，都可选，都很好，都没问题，那这个人是不爱你的。耶稣说圣经说耶稣怜爱世人，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因此在告诉我们，在命令我们，这个命令是叫我们醒过来，并做正确的选择，走窄门。我们看窄门的这个描述很有意思，他说窄门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这个窄门这个意思是说天主这个进天主进天国呀，或者说到天主那里的这个是很难的，感觉天主是故意的设立一个限制人的这个一个方法啊，对不对？我要限制人啊，我就设立一个特别窄的，不让很多人进去的啊。可能听这个窄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他的想想，我们发现他 并非如此。其实如果我们理解上面的七章，这个七章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你们寻求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在这里主告诉我们属灵的意思，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很难而且他不愿意赐给你的一个选择。但是他在说通往永生的道路仅限于一条道路，一条途径，就是耶稣基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窄的，他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因此他是窄门。愿意通过窄门的人也，圣经告诉我们也不多，还有很多人会试图找到一条通过永生的代替的途径，但主说他是窄的，意思是只有这一个口，只有这一个进入永生的方法，只有这个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从耶稣基督。他们会试图通过人为的这种规矩、规则、规定，人为的宗教，或者自我努力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来进去。只是主在说，他不是那么宽的，他只有一个进去的方法，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请大家翻到这个路加福音13章24节，我们看到实际上路加也记到耶稣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很多人被路加福音13章24节的这句话被绊倒了，他不理解他在说什么，所以会出来各种各样的非常奇怪的理论。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他说耶稣说应当竭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他说必有许多人要进去不得进去。好，人说什么？哇，你看我们必须努力的进去，而且很多人愿意进去的进不去，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意思，牧师？其实他这里说进窄门仍然是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人类的骄傲他是反对窄门的，我们的罪性也是反对窄门的，以及撒旦和控制这世界的也是反对窄门的。这些都应该让我们去明白它不是那么唾手可得的这样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必须面临自己的问题，面临自己的欲望，面临自己的骄傲等等，所以它确实在这方面就会显得很难。所以但所需要我们去什么竭力进窄门，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面临阻挡我们进窄门的那些因素，这在这方面我们要竭力。那后半部分他指着这个门关上之后的人，他意思是有的人想进去但是进不去啊。但有一个问题是他忘了看向下文，25、27节这个两节经文，他后半部分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审判的日子，这个是人已经死后的事情啊。你看一下这个25到27节，他家主起来关上门以后，他们就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们必回答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不认得你们。那时你们必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曾在我们街市上教训人。主必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来的，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在这里他在形容什么？他在形容审判的日子。这些人在世上的时候有许多机会了，基督他，你看一下上面他说的这个都应该是认识耶稣的人，他们说耶稣我们都跟你吃喝过，你在我们街道上都已经教训过讲过，主你不记得我吗？这是在审判的那一天，他们会说，主我们愿意进去。问题是主说，你在我教训的时候你不愿意，在我你跟我吃喝的时候你不愿意，到审判的日子你愿意了。他说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已经过去。其实这个跟马太福音 这个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一样，这个是我们下周要学习的。请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它也是在形容审判的日子。好，请大家注意他在说啥。这个其实很严肃的两节经文，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当那日子，那日子是指的什么？基督降临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他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教，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做许多的奇事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不承认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这再次强调这个审判的日子是什么样，会有很多人站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是很好的人吗？我们都很多都是自称为你的人了，我们都传过你的消息了，我们都讲过你的话了，我们都为你做了很多事情了。然后主说：我不认得你。他在说什么？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都是不愿意接受门是窄的人。他们是有信仰背景的，甚至他们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拯救他们的办法。你知道，在来中国传教的人可多了。一开始啊，来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他都属于天主教徒。那天主教徒他是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是什么？他觉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不够拯救人的。他们告诉你，你接受耶稣是可以的，你应该接受他，但接受他是不够的，你必须给教会奉献，你必须参加聚会，你必须受我们殿水洗，你必须吃我们的圣餐，你必须做这个和这个和这个，如果你不做是不行的。主会说，到那天主会说：不好意思，我不认得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从窄门进来的，你觉得靠着你自己的行为足够是你与我符好关系，但他说我认识的人只是从窄门进来的。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他说记得，必有许多人想进去但不得进去。这个不是在世上的时候，这个是指的在审判的时候，到审判的那日子。他们是有信仰的外貌，外在虔诚人，但仍然是没有进窄门的。借力进窄门是要我们，是要悔改，这个就是要悔改进门，不要只是站着看，想一想，埋怨进他的人少，或者埋怨太难了。或者太窄了，这样的人虽然有了机会了，但是没有自己进去。我左右看一看，看看是否要进去。我们不要浪费我们认识主的机会。我们不要关心有多少人会进这窄门，我们需要分发进去，然后我们要劝告其他人一样进去。他说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这个我好像在中国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因为主在说窄门不是流行的道路，也不是很多人进去的道路。我总会有人问我，就说，因为他看看中国其实信耶稣基督的，真信耶稣基督的人可能也不算特别多，真的愿意一切自己的灵魂放在他的手中，一心信靠他的人也并不特别多。所以他们可能会问我说，那牧师呢，如果那你们美国那边信主的应该多了，为什么？他想安慰一下自己，最起码我跟美国的大部分人站一边，对不对？ 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你要了解美国情况，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很多，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并不多。为什么？耶稣说的话非常清楚，进窄门的人，他说这个路是小的，小的意思不是说很难找到的，他就是走的人不多。你想一想，那种当时的土路，人走的多，这个路就越来越宽了，就越来越大了，走的人小，它就是一个小东西，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在说的意思是什么？走的人少，走的人少。然后我一跟他们说，其实美国虽然很有信仰，但是真正一信耶相信耶稣基督人不一定特别多，感觉失落。哦，那我怎么办呀？我这个集体意识很强，我想跟着多种人走，对不对？但是主的吩咐是什么？其实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他不仅仅在中国才是对的，其实在世界各个地方是对的。我们可以说来华传教的有一大部分可以算在其内，在国外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可以算在其内，在中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算在其内。为什么？主说实际上真正走窄门的不多，走窄门的不多。窄门的结局在七章的十四节，他临到永生的地方的那个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注意他说临到哪里？临到永生的门，临到永生的门。所以主说生命的道路，永生的道路，灵魂得救的道路只有一个，它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走窄门的结局是什么？得到永生。请翻到约翰一书五章，第五章在十一、十二、十三节，他说：“天主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实在他的儿子里头。他儿子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那所做的见证。”十二节说什么？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什么生命；不信天主儿子的，就什么没有生命了，对不对？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天主儿子名的人，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了，也叫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他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条道路，生命的道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是没有生命的。那回到这个马太福音七章，我要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三节。十三节里边，其实他提到两种道路嘛，两种门。七章的这个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临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是多的。所以他这里他说，我不仅仅有一个窄的，有一个宽的，有一个大家愿意走的，有一个就是一不小心的，如果你不借力的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如果你不自行的话，不看看清楚，你就跟大众的走，你就走上哪里？他这里说的是灭亡，灭亡。在主的话语中，他这两个门的这种结局是很不一样的。他这里提到是宽的，他为什么宽？因为走的人多。他宽也表示什么？非常容易走的路。路越窄越不好走啊，但是不走不是一个好坏的区别，就是我意思是我一不小心就随着人跟着人一起走了。他说你要醒过来，明白宽的路、宽的门都是领到哪里去了，这是主所表达的啊，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很多人会在这方面怀疑，就说那这个门和路到底是信进那个门然后走那个路，还是信走那个路后进那个门啊？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你会看见这个门与道路的这样的理解。 他们觉得要是先进门后做路，还是先走路后进门，这个你要学习那研究圣经的那些人，他们经会争论这个问题。他觉得必总得有一个先后顺序嘛，啊，就他这个门是指的上天堂的门嘛，然后我们走的道路是指的我们这个信主的路吗？还是进这个门是信主的那个门，然后走的道路是这个信主之后走的道路，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在在学习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门和道路，这个门和路这两个字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事情，并非是两个。我觉得我们未必分开理解，门是要进的，路是要走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我们的救赎，我们发现我们要进他的生命，我们也要走在他的生命中，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能分开的啊。所以他这里所提到的路和门，不是说好我们走到这个门然后走这个路，并不是这意思。这个路是代表着我们在他生命中行走，这个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翻约翰一书，他讲这个走到他的生命，其实这个是得救的有生命的一个证据。进他的门通过耶稣基督进去的也是进他的生命啊，这个也是跟走在他的生命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两个事情分开，因为我们要进他的生命，我们要走在他的生命中。那今天已经11点了，我今天就在这停下。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就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12节他提到了这个道，耶稣对我们要求很高，他说我们要完全如我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待人，就要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待别人，对不对？我们希望人怎么样去宽容我们，爱我们，为我们牺牲，那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心去待别人，这是主命令我们做的。你说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说你做不到这一点，我可以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你做不到。但是你做不到的这个主让你意识到你做不到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依靠他来做到，他要你去信仰他，要你去接受他，要你去打开你的心，说圣灵居住我的心，帮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好，很多人停在我做不到算了，我不愿意了，对不对？这个我不太愿意接受了。但主让你知道你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你接受他。后面他提到的两个道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警醒，他是警告我们，他叫我们明白，实际上如果我们随着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过日子的方法跟其他人一样的，并不是好事情。主要我们醒过来，知道得永生的灵魂的得救得赎只有一个办法。